乔布斯有没有什么题目，他说自由发挥啊，说自由发挥。那么我觉得最方便就讲诗篇啊，那诗篇一般的弟兄姐妹都会喜欢的哈。那我们今天就看诗篇第四篇啊。我告诉你，神的话你还没有进入，你也真的不知道里面讲些什么。虽然你平时读过哈，但你真的进入钻研的时候，才发觉真是里面有非常多宝贵的信息啊。我们方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我现在稍微有这个稍微加上一些色彩，有些不太一样哈。注意到这个代名词啊，那么这是一首哀歌。Lament， 一般来说哀歌呢里面很多的求，但这首哀歌里面呢他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他自己向主呼求，后面还是有一个求，但这两个求呢你会发觉哎，蛮属灵的。他在生死之间的时候他求什么，求主扬起脸来光照他，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心里快乐，他能得到灵里面的满足啊。这是他实际上来说他求的是这个哈。那前面的前面这个求呢我待会儿会来解释哈。那还有这个二节到五节呢，在他这个哀歌的里面，他祷告的对象是你们啊，你们善流人，就是那些逼迫他的人啊。那他为他们祷告哈，一共是有几个段落啊，二三四五。那么三四五呢是有三个阶段。虽然你看他祷告很好，你们该献公义的祭，你们不要犯罪，你们要知道神把我分别为虔诚人，神会听我祷告的，所以你们呢不要太过分，等于是这个味道。所以我就稍微这样介绍一下。当然这边这个你们呢第四节这个第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你们不可犯罪。他这个原文是没有你们这个字，是我把这个，因为他是第二人称，好，把它加上去。还有第五节是，换句话说，二到五节他祷告的对象都是你们。好，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在下午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仰望你，我们也恳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第四篇也是一个好像非常平凡的诗篇，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信息。主啊，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把它当作属灵的食物吃下去，并且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诗篇第一篇基本上就是大卫的诗篇啊。那这个第四篇是接着第三篇来的，它的背景很可能跟第三篇一样，因为第三篇很明白说它是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做的一首诗篇。第四篇你在这样的一个光之下去读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知道的更深。大卫逃避他儿子叛变时候的作品，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看这个经文的话呢，那第一篇、第二篇可以算是整个诗篇150篇的序言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诗篇就像摩西五经一样，它是井然有序的哈，真的是井然有序的哈。我最近一年我在读了好多诗篇。那第一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但是个有次序的世界，而只是一个有末世荣光的世界啊。三到七篇呢，我们就发觉突然之间好像就进入一个失去次序的世界，乱了啊。那么在这诗篇里面，那个诗篇的作者，应该来说他是弥赛亚的代理人，因为他三不五时他会说出一些关乎弥赛预言，从他自己身上的经历的里面。连弥赛亚的代理人大卫王朝的君王 都遭受到猛烈的抵制，而且经历到苦难，他觉得神好像远离了他。在三到五篇的三四五这三篇还算是平静，四人还扛得住，能扛得住邪恶，他也信得过神的保守。到了第六篇，第六篇是大卫诗篇里面第一篇的忏悔诗，我们想象的应该是在他大犯罪之后写了一篇忏悔诗。那他在这篇诗篇里面他软弱了，他曾经陷入到最终，不过呢因为他看到神的胜利，所以他的灵命也借着认罪悔改而得到更新。所以总的来说三到七，因为第八篇是一篇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三到七呢我们看到从 moderate 从适度的哀歌到非常悲哀的哀歌，然后呢从秩序到思绪，再从思绪回到秩序的恢复，换句话说他有感恩啊。这个是三一神学院的旧约教授 Van Gameren 他的观察。所以这篇诗篇的确是一首 individual lament 个人性的哀歌，但是呢它的终结在于 trust， 在 confidence， 所以它是信靠主的也算是一个信靠主的诗篇。所以这篇跟第三篇的气氛很不一样。那第三篇是晨祷清晨起来一天要做很多事情了，有阳刚之气这篇呢是晚祷，要睡觉了，所以呢 这篇实在是蛮好。到了睡觉的时候一片祥和就像可爱的小撒母耳一样，他祷告跟耶和华 说 他要睡觉了，是不是这幅画非常可爱。那么这篇诗的内部结构呢 Peter Crage 这个著名的学者呢他发觉有七个相同的或是同系的字眼那这些字眼像求、公义、听、心、床、躺下，躺下的动词名词就变成床铺依靠是动词，那个形容词就是安然，对不对许多人是人很多，然后谷物的丰收都是同系词，有时候甚至 identical 同一个字那么在这篇诗里面重复的使用，很自然的让我们看到它是有这样四个段落一到三节它着重在神是听祷告的神四到五节呢它强调我们要信靠主六到七节呢trust 我们要信得过主，然后呢发出一个prayer of trust 这个祷告的出于祷告主的一个出于信托主的一个祷告，以及第八节晚安了要睡觉了安然居住。所以其实这篇诗严格我觉得如果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话呢他的逃难这可能是逃难的这第二页第一页或第二页，他逃出去的那天晚上或者是第二个夜晚那真是生命悬于一线之间他居然写出这样的诗，然后晚上安然睡觉，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而且我刚刚讲过这篇诗用的代名词很特别我觉得这点很有兴趣第一节那么诗人说他怎么说，他说我公义的神我们翻译是显我为义的神，这样领会也可以因为义在这里它是一个所有格显我唯一的神，就这个义是指我的义，我公义的神是义是形容神，公义的神就它有两个不同的想法我这里暂时把它翻译成为我公义的神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我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所以第一节诗人的确是 lament， 他是哀歌哀求那他来到主面前祷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那 那么他在这里祷告的内容，照理讲你先思想下去，主啊我如何，应该我如何，应该，结果不是，他这个祷告变成诗句里面，那里面的主词呢就变成你们，你们是谁呢？就是那些逼迫他的人。我觉得这个诗人太有智慧了。这篇诗一共只有八节，第二节到第五节几乎超过一半的篇幅他在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很简单嘛，如果逼迫我的人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改变了，那我的危机呢解除了。但是我们从这种好处的角度来思想，你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毕竟大卫是君王，这些都是我的臣民，跟我造反的嘛，不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密友，要不然就是我亲爱的谋士，这些都是我的大臣，怎么搞的突然之间他们要革我的命，政变了，就是政变了。所以他现在他就起来为这些人祷告，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因为如果主听了他的祷告在这些人身上工作的话呢，那他的危机就不但是他的危机解除了，这个国家的危机也解除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波勒腾很好哈，这边后面写的要为什么，为我们的总统祷告。哎呀，我觉得要真的是要为 Trump 祷告，你一听他讲话 我都很害怕，不知道他下面会讲出什么话来，我这个人是 unpredictable。 你是台湾来的人，你可以更深刻的感觉到台湾最近在搞关税，这整个岛被他搞得七荤八素的哈，一下说东一下说西的哈。那因为一个国君讲话他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于全世界，对不对？真是要回到好好祷告。那么大卫他为他的百姓祷告，他盼望他的百姓能够改变的非常非常智慧哈。到了末了六七节他才为自己祷告啊。那第八节是整个祷告的结果，他为他们祷告交托给主，他们要革我的命我也没办法，我能怎么样呢？我能叫他们你不要革我的命吗？我只能来到主面前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工作，对不对？那我为我自己祷告，我现在什么我都没有了，我可以有什么？我可以有属灵的好处。他为属，我觉得大卫真是太会祷告，所以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嘛，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 good night 睡觉了，他真的睡得着，佩服。好，他就安然入睡。这篇诗篇还有很奇怪的，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他你说他冤不冤？他当然冤了。他有没有求主来对付仇敌呢？他别的诗有，这个在诗篇里面叫这个叫做 deprecatory， 叫做咒诅诗篇。诗篇大部分的 deprecatory 的诗篇呢，都是大卫的。其中有两篇的这种咒诅诗篇呢，还是弥赛亚诗篇，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引用的两处都是大卫的咒诅诗篇。我过去这一年我读了很多弥赛亚诗篇了，你们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你们可以上网去听啊，陆陆续续会摆到我自己的网页上。我觉得 读到这个特别诗篇109篇真是精彩啊。那么怎么说呢？因为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说他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干嘛？一共只讲了，福音书记载他讲了7句话，那其他时间呢？我告诉你，你去看诗篇，去看诗篇，忙得很哎。他除了要扛负我们的罪，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在诗篇22篇、诗篇69篇、有一些诗篇里面讲的蛮详细的哈。还有呢，主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跟属灵的恶势力做殊死战搏斗，叫诗篇109篇，非常的精彩哈。好，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呢， 在这篇诗篇里面发觉，他没有呼求神对付仇敌，而且他没有为自己喊冤，他为那个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篇、第四篇、前一篇、后一篇，你读起来很像在危机中间的祷告，那个危机感非常的强烈。但是第四篇不像，因为他反而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他的关心另外一边上上策。我想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一样，你有没有受到逼迫，你有没有受到为难，那你怎么办？你卸了个半死，你卸了个半死，别人也不会怎么样，那 你自己卸的晚上睡不着觉，胃痛啊什么的，对不对？从前有个姐妹，有天这个礼拜一吧，她打了个电话来，什么事啊？这姐妹跟我们家很熟啊。她说：“张牧师，气死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后来我们就去安慰她了，对，因为她觉得我过去这一年为公司这么卖命，我今天到公司一看，我去年的考评啊是次等，不是优等，她看了就很生气。她一共气了三天，到礼拜四才回去。这个姐妹胃不好。他这胃不好，主要的不是他妈妈生他不好，而是他经常为这些事情会生气啊，对不对？那你气了半天，那个对方呢，他不一定感觉得到，他不一定知道。大卫在这里，他是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上上策，这主耶稣教我们的，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呢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大卫在第四篇真的是这么样做。那么这边有讲到说，你们上流人啊，这个是诗篇里面的专用语啊，上还有下流人，上流人跟下流人其实都是 man 啊 sons of man 啊。那么只是这个 man 呢、啊，上流人那个 man 呢、啊、是 ish。那下流人是是他是用这怎么会变成这样 ?Ishban 啊。那下流人的话呢，他是他那个人那个字呢 ,Adam, 他不用 Ish, 用亚当这个字哈，就是那就是下流人，就 people, 啊 ,people, 那这个上流人是那种那个权贵，这样我觉得和本这样翻是非常的好的哈。那就是指以他的儿子亚沙龙为首的叛党啊，这幅是 AI 产生的一个亚沙龙的画，他下面一个标题说，这个看了一个标题就是亚沙龙呢是大卫年轻时候的翻版，这个时候大卫差不多65岁了，亚沙龙大概30岁，他爸爸岁数了一半。就这个儿子是他在希伯伦时代生的六个儿子里面最像爸爸的一个，有才华，有领导力，有策略，有干劲，有胆识，只是他路走错了。假如他这个路走对的话呢，他应该是比所罗门更好的一个国君继承人。所罗门，哎呀，这个你读列王记读到这个第12章以后，就发觉问题真是列王记下问题真是多得很，对不对？那因为他善良不顺，他的儿子罗波安起就歪掉了，是不是？好，那很可惜，亚沙龙他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亚沙龙的不好，其实怪他爸爸，他爸爸真的没有把他带领好。说大卫啊，他是合神心意人，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从弥赛亚的启示来看的话，我跟你讲，不只是旧约，全圣经啊，包括四个福音书的作者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告诉你不会比大卫厉害。说大卫的整个在诗篇里面，诗篇跟摩西五经啊很大的不同，摩西五经讲的是十诫道德律，而诗篇呢告诉我们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女人的后裔，她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点。所以她因为在诗篇里面的这位弥赛亚的预言呢，把末日的弥赛亚的光荣呢 带进来。当然还有先知以赛亚两位最明亮的。这是大卫的强点，但大卫在带领小孩方面呢，其实很可惜啊，这个小孩真的是很可爱的。那Professor Eugene Mario 他的以色列史里面呢，给了我们有一份呢大卫的生平年表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所以我们就看到拔示巴事件呢，大概是发生在大卫的中期，大卫大概是40岁的时候啊，他做完10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中期。拔示巴事件给大卫的后半生带来负面的影响。神虽然赦免了大卫，但是他因此受到了四倍的惩罚。在这个惩罚里面，终身的受到管教。这个撒母耳下12:10，刀剑永不离开大卫家。我想这是指了大卫王朝之外刀剑的影响。还有呢，祸起萧墙，就是大卫家内部的内乱啊，内乱。像他的大儿子暗论就奸污了他的宝贝女儿塔玛，塔玛实在是可怜了啊。然后呢，塔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就是亚沙龙，因为大卫没有处理，亚沙龙老三就跳起来要为他的妹妹讨公义啊，他用计策把他这个哥哥暗论给杀掉了，就是把你杀掉了，然后就逃到他的岳父那里去。他岳父是个王啊，所以亚沙龙的出身是很高贵的哈。3年以后，他爸爸就算了，让他又回来。反正大卫这个人，大卫身为父亲啊，如果哪天要讲一篇失败的父亲，讲大卫最好，他真的是够呛的。所以一个父亲没有做好，儿女成为牺牲品。对，那12节是嫔妃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玷污，因为拔示巴事件。再来就是你在最终所怀的小孩必要死，这4件事情。那亚撒龙叛变是属于第二项，所以大卫家中内部的窝里反祸患攻击，这不过是开始。我想整个大卫王朝这种事情都会有的，夺嫡之争那清宫剧还看得不够吗？最近在看那个唐朝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这种为了王位的争夺啊。拔示巴事件到亚沙龙的叛变，这大概有16年。根据方才讲那个Dr. Merle 他的计算，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亚撒龙干嘛的？收买人心，因为他看老大暗论被我干掉了，老二圣灵上都没有提到他，老三就是他了，所以再怎么算他，其实哎呀，这个，他当然他是把他的哥哥暗论除掉，不过暗论再怎么说接位置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所以亚撒龙要是能够镇得住气来，可能他就做完了，等他做完他再来处理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过他为他的妹妹争取公义啊，是不是？所以他收买人心，处心积虑要篡位啊。所以这个后来时机成熟了，他就在希伯伦宣告做完了。希伯伦就犹大支派的算是这个支派最重要的一个都会哈，他宣布为王。然后呢，叛逆的势派甚大，随从的人民日渐增多。那么当时的官员跟大卫王的报告是，以色列人的心呐，都归向了亚撒龙啊。还有反对大卫最有力的一个官员呢，是大卫的知己，是给大卫出谋划策的那一位亚西多夫啊。这个是细节我不讲了哈。那对于大卫来说，这个是好像突然之间爆发的一件事情。那他当初的反应就是立刻逃命，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他写了诗篇第四篇，他所能做的事就是祷告。当时两位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这两个不同家所产生的祭司，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要把约柜抬出耶路撒冷跟着大卫走，但是大卫拒绝了，耶和华不能跟我一起逃难，耶和华还是回去住在耶路撒冷吧。他谦卑的说，这是他的话，他说，撒都啊，你把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呢若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耶和华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所以圣所在耶路撒冷，约柜回去了，但是呢这个叫圣殿，但是他的圣殿是一个属灵的圣殿，他如今在旷野在逃难，但好像他在敬拜神的时候，圣殿就随着主而与他同在，因为神与他同在嘛，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在这里所描绘的情景说，你们善流人啊，你们要把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什么时候呢？等等啊。所以这个第二节这边所讲到的羞辱、虚晃的攻击，整个社会追求浮华的那种的光景啊，可以说都是大卫在八十八事件以后整个当时的以色列国的情形。那大卫他自己也经常像诗篇五十一篇所说的有忧伤的灵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经常，大卫不是只有写诗篇五十一篇，而是大卫在八十八事件之后，他经常带着这样的心灵来到主面前祷告啊。所以这个第二节所讲的情形，第一个情形呢，就是你们把我的尊荣变为羞辱，就说他的王权没有得到尊重。那么这些反对的人士呢，刻意的要把羞辱加在他的身上啊。你可以想象，可以想象。我们看到大卫在八十八事件以后他写了好多的忏悔诗啊。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有所谓的多少六大忏悔诗。第六篇、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五十一篇七大。一百零二篇、一百三十篇、一百四十三篇。这些篇里面有五篇是出于大卫，中夸虎夸的不是大卫的。你看大卫其实还有一些诗篇，你会发觉像四十一篇他也是非常有忏悔的味道在里面。他来到主面前忏悔再忏悔，可是在一些老百姓甚至儿女的心中呢，已经失去了往日他所拥有的那种尊荣。还有而后他家的公主塔玛被自己大儿子暗论奸污了，而且是乱伦嘞，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啊！灾难还没有了，我们方才讲了，就是老三亚撒龙同父同母的哥哥气不过，看老爸没有什么作为啊，老爸只是发怒啊，震怒，震怒以后呢，没有动作啊，就说会叫的狗不咬人。我家的社区有好多狗，真的会叫狗不咬人。我最可怕的狗是不叫的，啪就冲上来，而且小狗很厉害，那个大狗啊，它只是叫叫人，小狗的闷不吭，啪就冲上来。要是没有主人把它拴住，那真是，所以我看到小狗我都会避开一点。那么这个暗论干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很糟啊，对不对？那现在亚撒龙就替天行道，用计谋把暗论谋杀掉了。爸爸震怒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什么作为都没有，国还没有乱，自己家就先乱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国君要去秉公行义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社会的风气就喜欢什么 Reek 就是虚妄 vanity 浮华、啊、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上流人，上流人本来应该带领整个国家有一个好的风气、啊、但这帮人去追求虚浮虚妄的事情，那大卫自己先前软弱犯罪，种什么收什么，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跟 covenanted 就是与神立了恩约的社群是不契合的。那么与神立了恩约的群体是应该追求主的，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社会福利，能够显明出爱心去帮助那些贫苦弱小的。但是在一个社会喜欢 vanity 浮华的情况之下，大家是买名牌包，开很贵的车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卫看了也是挺难过的。但是呢，善良不正下梁歪嘛，你现在悔改了，可是整个社会曾经因为你的犯罪破坏过、啊、他只好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恳求。第三呢，还有人们会有很多的谎言来攻击他，我想这是他非常受苦的、啊大卫特别在诗篇55篇挑明这些陷害他的人是他的自己。白天在宫廷里面跟他在圣殿中同行，跟他祷告，跟他一同敬拜，可是背着你呢去讲另外一番话，这番话要谎言呢、啊、谎言通常来没有纯谎言，谎言通常会加一些料，纯谎言的话呢，这个谎言就不够看，谎言中间加了一些别的料进去。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我明明我没有做成，你怎么这样讲？哎，就是要讲到这个地方才让那个大卫跳起来。但大卫跳起来想想，他讲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对的，对不对？这就人们用谎言来攻击大卫哈。所以大卫在诗篇55篇他说，他的口啊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呢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那么大卫可别跟、这个从前的自己打开听他说烂话，亚西多夫你为什么在背后说我，我没有啊，他你抓他证据抓不到，对不对、这个 not guilty until proven guilty，你没有抓到证据之前 你不能说我，所以很苦啊，对不对？大卫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但是苦无证据，他只能够用诗篇来抒发他自己里面的心痛。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第9节他真会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像巴别塔，而且是一群人，让他们之间舌头变乱以后，他们自己里面起了纷争、啊、政治都这样，为了某种利益而互相结合，当他自己里面乱套了以后才会爆出来先前如何如何、啊、亚沙龙的叛变算是突发事件，但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正如第2节所透露的信息，这是大卫长久以来的痛苦、啊、那么叛变呢，就是有这种恶势力孕育出来的，到了某一个情况之下，亚沙龙认为说时候到了，他就起来宣告他要做王了、啊、大卫在整个过程其实他也经常来到主面前祷告、啊、所以4章1节他说什么，他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啊、我相信他这个祷告跟2到5节是有关系的、啊、那在这里他经常来到主面前祷告，那么因为这些背叛的势力不是突然之间爆发出来的，在没有爆发之前其实大卫也心知肚明，只是不知道会真的就这样把这个脸给撕破了、啊、所以他在2到5节呢，他的祷告里面他求主打开这些反对者的心眼，他为他的儿子，为亚西多佛这一帮人，求主给他们看条生命的路，而且从他的错谬中出来。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有一节的祷告，是当有人告诉大卫亚西多佛也在背叛的队伍之中，亚西多佛变成了撒母耳的谋士了。当他听到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人交在主手里，让主来对付他，对不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祷告。四章第一节祷告，他说他祷告些什么呢？他说现在呢，连续我，求你听我的祷告，听我的祷告。那整个评判的战事进行得很快，神真的垂听了大卫的祷告。如果亚撒龙他的儿子采用了亚西多佛的建议的话，我告诉你，大卫可能在24小时内不到就会兵败被俘，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之前就把他给俘虏了。可是呢，大卫有一个人叫户塞，被大卫派去亚撒龙那里卧底，而且去向他做了一些反建议。亚撒龙居然会说什么？哎，这个户塞的计谋听起来比亚西多佛的计谋还好。所以呢，亚撒龙就听户塞的建议，而不是听亚西多佛的建议。那户塞的建议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对付大卫啊，还是要小心啊。他现在虽然是逃出去了，军队不多，可是呢，他就像是一个受伤的狮子啊，非常的凶猛。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周详的计划啊，我们要有更多的支派反对的势力聚集在一起后，我们再好好的收拾对方，有一个对立啊，这样有一个交战。这是户塞的建议。亚西多佛不是，亚西多佛我们现在反叛势力现在才正在起来，但是因为你父亲大卫才逃出去，脚还没站稳，现在赶快去攻击他，把他给俘虏了。所以因为这么一个改变，没有听亚西多佛而听了户塞。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亚撒龙听了户塞不听亚西多佛呢？他的诠释，那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那么耶和华为什么听亚撒龙去听户塞的建议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大卫的祷告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边说，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这是他的祷告，神垂听了。大卫等一行人因此而逃过一劫，所以大卫的祷告有一节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但是又有一些记录在诗篇第四篇，这两个祷告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卫喘了口气逃过一劫，还继续逃了，而且他有时间纠集军队来反攻。那么当亚西多佛看到他的计谋亚撒龙不采用的时候，他就骑了驴回他本城，他就离开了亚撒龙。到了家以后留下的遗言就散掉死了，因为他知道大卫一定会成功的，他失败了。所以最后保皇军很快的在约押等人的率领之下呢，大败叛军。那么在出征之前呢，那么大卫王特别交代约押等人，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青年人亚撒龙。约押呢却刻意不留把亚撒龙这个活口本来是可以留下，他刻意不留，用那个剑呢就刺透他的心。当死讯传到大卫那里的时候，大卫哀哭说，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为你死。因为他知道亚撒龙为什么会犯罪以至于失败，都是因为我善良不慎的缘故。大卫还是蛮有良心的，可是这个 damage is done， 这是家族的痛苦。 所以在这个丑陋的宫廷政变中呢，那么大卫在这个诗篇第四篇里面，我却留下了非常高贵的心灵记录，就是三到五节的他的祷告。他在大战之前的夜晚，我想之前他向神祷告啊，他虽然把约柜给请回了，这他人生非常大的土著，他不要约柜跟着他，他笃定的祷告说，耶和华，这个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分别我这位虔诚人归向他。虔诚人这个字跟旧约的这个爱卡西的是同一个字啊，旧约的卡西的就是新约的阿嘎佩，卡西的这个字就是盟约的爱啊，就是约下之爱。那么虔诚人就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分别我这个蒙神所爱的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他就迫切的为亚撒龙他的老三，他一定爱他的，祷告，为亚西多佛谋士他的好朋友祷告，他求主关照，求让他们能够悬崖勒马。其实大卫我相信先前不是不知道那些亚撒龙干了许多暗黑的事，他应该是有感觉的哈。所以你看这帮人用谎言来抹黑国王，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并且追逐虚浮的荣耀，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但是大卫现在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够了吧，他们该悔改了，他们该回头了，不要走向不归路啊，对不对？这是他祷告。好，我们来看他这个三到五节的祷告。第一个他说，主啊，求你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卡西的，我是一个虔诚人，意思就是说我是有恩约的保护的，我大卫我不只是君王，而且我就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你们打不到我，为什么？神用他的爱四面的保护我。所以在表面上来看，你们今天反对战，你们在宽广之中，而我在困苦之下。但是一旦神的怜悯发动了以后呢，我们这种光景就会立刻异味。因此他说，你们要知道，他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灵光照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这点。明白什么呢？明白知道我大卫王，我是一个虔诚人，我是一个蒙爱之人，我是被神的盟约保护住的人，信实的神一定会保守我到底，你们拿我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实在不愿牺牲他的儿子和他的知己，还有那些跟随他们的粉丝们，都是他的百姓啊，对不对？他为他们祷告。第二呢，他祷告什么？第四节他说，你们呢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啊。肃静这个字眼呢，command damad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肃静，一个是悔改啊。不，我们一般的我们都采取第一个意思，肃静可以的，这个是。但你看有的注释会采取悔改，悔改就更为强烈。所以大卫为他们祷告，夜幕低垂了，那他的措辞升起，用非常强烈的命令动词说，你们应该畏惧，不可犯罪啊，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且要肃静。应当畏惧和不可犯罪两个是相连的命令。为什么说你们应当畏惧呢？你们畏惧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将临的厄运啊，我的大军已经出动了，等约押带着整个将领带了我大军出动的时候，你们挡不住的，你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大卫说就是警告他们，而且还有将来勇士你们还要受到审判的，对，因为你是背叛主嘛。所以大卫警告他们，你们要战斗，你要战斗，不要陷入最终而不可自拔。这是大卫在主面前为他们的祷告。 求主赐给他们一条生机生路。亚伯拉罕曾经为现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代求，就神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神就差派天使把罗德一家从索多玛牵出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赶快走，他们舍不得走，后来天使把他们拽出来，因为不拽出来的话呢，天火不会降临在索多玛，那个时间非常的紧迫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上用的动词是拉，天使把他们从灭亡之地拉出来。或许主的灵会在这般悖逆者的心中运行，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保惠师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这个很深，我最主要是当圣灵光照工作的时候，那么世人就会觉得他里面的光景被光照了，就觉得扎心啊。这个是这边 这幅图 是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呢，那些百姓就觉得扎心，就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就起来问彼得说，彼得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扎心啊。 Bruce Waddicky 对这一节做了一个总结，他总结来说呢，被盗者的良心呢使他们自己颤抖使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以至于呢他们不再犯罪，不会再去寻求偶像假神，而是寻求站在君王背后的那位自由拥有者但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曾经有一个行尸被拿的妇女被带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这些人就是要给主耶稣找茬，说这个人该怎么办，耶稣要是审断他的话呢，说耶稣没有爱心，耶稣要是不审断的话，你看耶稣这个人不讲公义，按了世界他这个人应该用石头打死，对不对？那主耶稣呢怎么办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地上写字，要写字，然后再直起腰来就讲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就没有人起来拿石头打他，没有第一个就不会有第二个。那有一个圣经叫 Textus Receptus 这个是 King James 所依据的这个希腊文圣经，这个希腊文圣经是宗教改革时代用的一本希腊文圣经，这个对宗教改影响很大的。它里面加了一句话，这个第九节，他们的良心既然发现，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他们的良心受到了责备。那这些人良心受到责备，他们应该怎么样呢？他们应该就在主前说，啊，我们把这个妇女带到你跟前要定她罪，结果没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求主你赦免我们吧。但没有，他们就离开了叫他们受到光照的主。但是还好好一点，就是说他们没有继续的找茬，没有继续的犯罪，是不是啊？第三个祷告就是第五节大卫继续为这些背叛的人，他等下达命令说，你们呢要献上公义的祭，要依靠主，要成为公义之人。大卫也曾经是罪人，但他悔改了，学习随从圣灵而行，然后被圣灵称义，这样的人就等于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大卫长时间受主的管教，这使他得益处，使他在神的圣洁上就有份。那么这个圣洁呢，就是内在的灵，就是内在的灵而言来说来说它是品格，它是一个品格，而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圣洁跟公义其实是两面的，他的行为的表现是公义，他内在生命的素质那就是圣洁。那么大卫说，你们呢，你们要悔改，要改变，而且要献上公义的祭。 所以这样的奉献的生活，信靠与跟信靠神是紧紧相连的。所以那个行时被拿的妇女，后来她当然悔改了，因为主跟她说，主给她一个命令，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从此靠着主过献祭的心头，照理说这个行时被拿的妇女啊，她被人带到主面前去，把她带到主面前那一班人通通都散了，那这个人她可以走掉啊，那没人告我了嘛，没人告我， 那我何必在主面前难受啊？为什么？主是世上的光啊，被主耶稣圣洁的光一照，那你真是无所遁形啊。但这位姐妹她并没有走，耶稣后来加了一句话说，不要再犯罪了，平平安去吧，那因为主耶稣赦免了他。我相信他从此以后，他得到耶稣命令不要再犯罪，他就过一个献祭的新生活。亚沙龙呢，这帮人刚硬到底啊，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好，前面三四五节是大卫为着他的敌人，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为着他们的好，这些祷告都不是咒诅，都是正路。那六到七节是大卫他在被他们攻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啊，这个在第六节怎么说，有许多人说啊，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我们这跟随主的人，这些敬虔你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什么叫的好处？这好处就是第七节所说的丰收五谷新酒啊，买股票股票发，那上班一直升高啊，反正做什么事情都是人生胜利组啊，都是啊，这个好像天下的好处都被你得到了啊。那你看那些我们经常说，有时候这个同学会啊，同学会一般的同学聚在一起，好几年不见面了，讲些什么话？哎呀，我这些年过得可真是够呛的，没人讲这种话，没人讲这种话。都讲哎呀，我这些人我工作怎么好啊，我的生意怎么发，我的小孩子哦，还有这个比小孩啊，你看我小孩我孙子，现在、都在比孙子了啊。是，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嘛，为什么人生在世嘛，神的确是恩待我们，会让我们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大卫在这说，谁能指示我们这些敬虔人啊，这些虔诚人，这些与神有恩约的人，神会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就是丰收五谷新酒为代表啊，物质上的好处啊，一些看得见的好处。但是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他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在旷野。在夜晚的星空之下，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大圣殿，他在主的跟前，他向主有一个渴慕，主啊，让我能够与你面对面，而且让我看到你脸上的光荣啊，用你的脸来光照我吧。那么那一般人呢，他们追求人生的胜利，他不在乎救恩。因为我是常常觉得教会里面常常有事，这个父母都会 带小孩到教会来，等到那小孩带特别到高中吧，高中课程紧，慢慢就哎，你怎么没看你儿子呢？功课忙，要去忙功课。还有时候这个哎，你太太怎么了？我太太带我小孩去踢 soccer 了，带我女儿去 recital 了。我在教会通通骂，我在讲台上骂的，讲台上讲我讲得很重。这个非常非常不好，特别是犹太人最坏了。那些踢 soccer 的那些联盟，你们这里没有，因为我在纽泽西犹太人特别多，我一问都是那些犹太人搞的。那为什么在礼拜天呢？因为礼拜二他们守安息日，那他们守安息日，我们就不要守安息啊。我就跟那些姐妹们，你把我的话，就是你说我们教会牧师啊，你把verbatim 带给他，他说你们犹太人实在是差劲，你们怎么从欧洲到美国，我们基督教美国善待你们，结果你们守了你们自己有安息，你破坏我们的安息，你们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得罪神啊。这一轰回去以后，犹太人我觉得不错，悔改得很快， 就立刻礼拜天 recital 就取消了， 就改到别的时间了。礼拜天早晨，特别是基督徒 不会排啊。踢 soccer 是一样啊，因为踢 soccer 那些都是在啊礼拜天踢哈。那就这些都是叫做什么？都叫做丰收五谷新酒，就带给我什么好处呢？我小孩琴弹的好啊，我小孩球踢的好啊，等等哈。哦，还有追求很多东西啊，你知道吗？你怎么进这个啊 Ivy League？ 拼成绩吗？拼才艺最快。我教会就个小孩，我认识一个小孩是打篮球打进哈佛大学，而且这种小孩进了哈佛大学以后还有很好奖学金，还不用出学费的。还有一个女孩呢，她妈妈长得高，说小孩好高，她击剑，也是别人在这个十一年级还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她就哈佛就给她的四年奖学金，因为她是击剑的人比较少啊。学才艺不要学很多人学的，像钢琴就显不出来，学一个很罕见的乐器等等啊。这个做牧师的，我听到弟兄姐妹的那些经验，好，这样这叫做丰收五谷新酒。可是呢，大卫的祷告不在这里，他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让我能够得到救恩，我要在乎你的旨意，我要为你的荣耀而活，我要以你为我的喜乐，为我的享受。所以这是大卫回应那些不敬虔之人的挑战。如果他追求的跟那些人的追求是一样的话，神要怎么做啊？神问，那我何必特别的帮助你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卫的这个祷告里面，让我们想起了亚伦的三叠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忽然之间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仅像个君王，他像是大祭司，起来为他自己的百姓祝福。我觉得大卫啊，在这个第四篇呢，他显出一种高度。你看我们在许多争执的里面呢，你说狭路相逢，什么样的人胜呢？中国人说叫勇者胜，错。我告诉你，狭路相逢，勇者会死得非常的惨。我跟你讲，狭路相逢，高者胜。大卫是高者，他有一个高度，他有了一个高度，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他爱他们，他有个高度，为他整个以色列国的人求耶和华脸上的光，他不只照着我大卫，是整个以色列主，愿你的脸光照，使他们都得到福气。雅各在过平路易勒河的时候，与主面对面，被主的脸光照到了，他得到属灵的光，他悔改了，对不对？他名字变为以色列哈。那整个雅各族于是就被称为寻求耶和华之面的族类。那大卫寻求主面，他说，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爱慕的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保罗也呼吁我们这新约的圣徒要怎么样，要敞着脸，得以在镜子里，镜子就是神的话里面，看到主的荣光。当我们看到主的荣光，我们就被改变，成为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变成的。主就是那灵，这是照原文翻译的哈。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就让我们看到镜子乃是神的话。我们经常读主的话会遇到主的哈，无怪乎这样的人就是心里快乐，那心里喜乐，以主为他们的喜乐啊。所以虔诚人非虔诚人，与主立约不与主立约，他们生活是截然不同。我们的神他当然乐意来保守这群人，他们的生活不一样，而且他们把神的荣美流露出来。最后第八节完祷了，那最后完祷就说他先为着这些逼迫者为他们祷告，也为着他自己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要看到主的容颜，因此喜乐充满。白天的时候呢，他还在逃向橄榄山，一面上山一面哭啊，大卫哭啊，大卫不是没有感觉，哭什么？不是哭快没命，他哭我的儿子啊，真是丢脸啊，我的儿子要我的命啊，要革我的命。那跟随他人也都是跟着哭着上去的，就整个团队都在哭的， 那逃难就逃难，还在哭啊，一路哭一路逃难呢、啊，代表他们有羞耻啊。那么这段经文，那但是呢，在这个晚岛这篇诗篇以后，我们发觉他们在旷野中遇到主，瞻仰了主脸上的光荣，如今喜乐满怀。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安然躺下一夜好眠了。因为独有你耶和华，这个独这个字哈、Labadat 这个字是用来修，可以是用，它有各种的解释，我觉得修饰耶和华最好，所以我们的声音范围是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You alone， 独有你耶和华、是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是我唯一的夸耀。他们现在没有约柜了，但是主的同在就是他们的约柜，他们现在远离圣殿，远离圣城了，但是主就是他们的火城、他们露宿在星空之下，整个穹苍就是一个大圣殿，主的同在充满在宇宙之中、独有主保守他们，不只是我大卫，也是、跟我逃亡的人，我们都安睡，明天还有一天、还有一天，所以主是我们四维的保护。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诗篇第四篇里面、让我们从大卫学习到人生的智慧。主啊、这种人生的场合是经常会碰到的，我们求主使我们的心宽广，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跳高、用高度去处理我们人生的难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